但是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时间不是那么长，所以呢，我把这个祷告要讲比较关于偏向祷告方面的，我明天早上再讲。那么今天下午呢，我要跟你们谈到关于圣灵，因为这个跟你整个生命的更新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今天下午跟你们分享的是偏于比较讲到关于圣灵这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只要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其实都是好的。那个神施恩的双线是神的灵跟神的话，神施恩的双线是神的灵跟神的话。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第63节，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话字在原文，这就是讲到rhema，不是讲到 logos。什么叫做 logos 呢？什么叫做 rhema 呢？这个赵仲基牧师讲得最清楚。他说 logos 就是神已经说的话，就是这一本圣经神已经说的话。rhema 呢，就是神正在向你讲的那一句话。就是今天早上，如果你听我讲过读经，那么读到神向你讲话，神正给你的那一句话，那个就是 rhema 了。那所以他说："我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一个话字，他正在跟你讲的那一句话，他说："这个就是灵，就是生命。"这圣灵啊，约翰福音第七章38节39节，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三十九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要从他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这个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他说那时圣灵还没有赐下，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有一天早晨我在晨更的时候，我读到这一句话，圣灵给我一个启示。后来我也跟神学院院长、跟神学院的教授分享，因为我自己没有本身没有读神学院，因为我的神学背景，我自己的神学院就是每天的晨更，神亲自来教我。所以有时候我读了这一些东西啊，我要跟他们分享，也是要从他们得到一个比较更清楚的方向。有一天早晨我读到这个经文，圣灵给我一个启示，他说耶稣说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么他说那时圣灵还没有赐下，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那换句话说，现在圣灵已经赐下，耶稣已经得着荣耀。因为那时圣灵没有赐下，是因为耶稣没有得着荣耀。那现在圣灵已经赐下，耶稣已经得着荣耀。如果我们还抗拒圣灵，不接受圣灵，那表示我们不承认耶稣已经得着荣耀。对，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3天，埋在地底下，然后又已经复活了，这是他的荣耀。他已经复活了，升天在阿巴父宝座的右边。如果我们抗拒圣灵，我们拒绝圣灵，我们不接受圣灵，那表示说我们不承认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复活在阿巴父宝座的右边。所以圣灵已经赐下，现在耶稣已经得着荣耀，圣灵是已经赐下。约翰福音14章16节17节26节，约翰福音14章16节17节26节，耶稣说："我去，我就向父求，差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永远与你们同住。"第26节，这保惠师就是我向父所求的那真理的圣灵，他要指教你所当行的事，叫你想起我对你所说的话。他要叫你想起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叫你想起他所说的这一切话。那一句就是 rhema， 想起那个就是 rhema。 他说要指教你所当行的事，那就是圣灵来亲自教导我们，这是一个圣灵的时代。那既然是真理的圣灵，约翰福音14章第16节，他说那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永远与你们同住。那既然是真理的圣灵，就是必须的，我们必须认识圣经，我们也必须追求圣灵。当然了，有一些人追求圣灵以后，他也不读经，那就整天，我看见很多基督徒，他追求圣灵充满，然后呢，他就整天就在那边讲，哎呀，不是往前往怎么倒啦，怎么倒啦，我都不管你怎么倒了，反正我是看你起来以后生命有没有改变，你什么感觉都没有关系。我常常说我是很谦卑的，我们要很谦卑的。所以有人问我，你讲你对方言看法怎么样？我说我没有神学背景，我不跟你讲这些。 因为我不会讲这些，这是神学家争论的事情，我不会讲。但是呢，不管你什么感觉，那问题是看你那个生命的改变，生命到底有没有改变，不是躺下起来拍拍屁股就走了，这就没有什么意思了。那你怎么倒都没有关系了，往左倒往右倒往前往后都没有关系了，人家怎么笑他在倒在那边怎么笑那也没有关系，问题我要看他生命的改变。那所以既然是真理的圣灵就是必须的。那有很多人追求圣灵充满，追求完了以后就夸他的方言，哇整天祷告就是巴拉巴拉巴拉，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尊重他所讲的，但是呢不要只夸这一个东西，不要只夸这一个东西。我也常常说啊，先知的预言也不是不好的，圣经明明讲得很清楚，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禁戒各样的恶事不做。他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现在有很多先知的预言呢，不是不好。我常常说基督徒啊，如果你不读经不祷告，整天就在那边追求圣灵充满，然后讲方言，然后就在那边哇吸讲先知怎么给我预言，先知怎么给我预言。我们有个姊妹就是哎呀先知说我以后会这样。我说先知的预言就好像给你告诉你一个房子的设计师说你的房子盖好是这个样子，然后呢这个不是拿来给你炫耀的，这是要叫你就要去计算你必须付多少代价，甚至流汗流血完成这一个，而不是拿来给你炫耀的。基督徒不要什么自己不跟神有关系直接去找了，哎呀怎么都要找，哎呀看看那个有先知预言的恩赐，看看神要借他跟我说什么。基督徒不敢算命，就是这个变相的算命，要小心经历圣灵，要回到圣经，要扎根在神的话上，还要有十字架的破碎，老我的定死就是己的完全的定死，舍己，那这一个是基督徒的铁三角。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圣经也很熟啊，经历圣灵回到圣经，圣经很熟，我们每个人如果圣经都很熟，那这一把神说这一个好像两冷的剑啊，那这把剑挥出来就不得了，没有十字架功课啊，哇这个杀得你死我活啊，难怪教会的培灵会的培来培去培不起来，布道会也布来布去布不出来。我们都这个神的话是很利的，像两冷的剑，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没有十字架的破碎，那在教会里面就要产生问题了，每个人这把宝剑拿出来杀就不得了了。但是我们经历圣灵要回到圣经，这是神施恩的双线，神的灵跟神的话，圣经跟圣灵，里面神给我们有丰满的圣灵，给我们外面有一本看得见的圣经，这个两个一定要平衡。很多人追求圣灵充满也没得着，因为他对圣经不认识。我们要从圣经中去认识圣灵，从生活中来经历圣灵，一定要对圣灵有认识，然后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认识圣灵，来经历圣灵，从生活中，这样我们就不会不平衡啊。这个我87年那时候灵命复兴以后，86年开始出去做见证，87年那时候都跟着牧师出去。那有一次我们在台中有个培灵布道会，那有一个姊妹呢，她来跟我要地址，也要了陈牧师的地址，要了电话。平常这个也没什么，也没有什么紧要，因为常常会有人跟你要电话啊，那这个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有时候也要小心就是了，也不知道那一天那个姊妹跟我要了一个电话地址，然后也要了牧师的，然后她说林姊妹我想找你谈，我说好，那我很累啊，她说她找一直等，她都没有回去，一直等到5点多，她说我一定要跟你谈。然后就在圣殿，那圣殿那时候晚上还没有聚会，所以大家都那个灯光都暗暗的，然后就在休息，幸好有一些人在那里。然后他就坐在，他就跟我说，他找我到一个角落去，他说你看我的眼睛，我一看他眼睛那个眼睛我一看很斜，我就立刻知道不对了，我就不敢看他。他说林姊妹我要到美国去找你，我说不用哦，台南有一个牧师很会赶鬼的，他跟我说你知道我身上有很多鬼哦，他还这样跟我讲，他第一句说你看我的眼睛，然后他就说我身上有很多鬼哦，他说前阵子我的鬼身上的鬼从我身上出去，跑到后面您家那个家有个太太的身上去了，结果他就大叫，他这样跟我讲，我吓得不得了，都也不敢看他，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就说我一定要到美国去找你，我说不用，你台南有一位牧师很会赶鬼，我介绍你要不要认识，他说不要，我想想我还是到美国去找你。 所以呢，我回到美国，我就把这事情告诉我们教会的一个女牧师啊。那女牧师就跟我说：“哎呀，林姊妹不得了了，她会跟到美国来的。她说我一定要赶快到你家去给你抹油祷告。”然后她来了，她就帮我到处抹油祷告，什么都给我抹油祷告了。那从那个开始以后，有一天，我的车啊，从1976年我买的车都有那个 cruise control、speed control。那我这个人是这样，我从来不用的。我到美国28年了，现在已经29年了，我从来没用过洗碗机。我每一个房子都有，租的房子、住的房子都有，但是我觉得双手万能，为什么要那么懒干什么？所以我也就不用那个洗碗机，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用。那个车子都有速限，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没有必要，所以我也不去看，什么说明书都不看，我就从来不看。那我那个是 Oldsmobile 的车 ，Oldsmobile 的车这个打这个方向盘的那边，它的那个、你如果知道它那个车啊，我的车型是 88。那么它那个速线啊，长旁边那个打方向灯的那个旁边有一个东西，那就得这个弄下去。我后来才知道是弄了速线，那我以前不懂，因为我不看说明书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这个手啊，我是左手便利的，不是左拐子哦，左手便利的。这圣经讲的，圣经说那个4世纪20章16节。4世纪20章16节说，那700个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所以不要骂人家左拐子。因为我是左手便利的，所以我这个手没事，我就在那乱弄。我说，哎，我还跟我有一次跟我先生说，哎，这个很好玩呢，这个不知道在做什么用的哈，可以弄这样。那我开车，我就这个手就这样弄，我不知道我无形中已经设了速限，那我就开始了。有一天在爬坡的时候，我忽然间发现我那个加油啊，就直下去了。哎，我说我车里有鬼啊！哎呀，我说难不成那个鬼跟到我车里来了？啊，我说糟糕！那天那个牧师给我祷告，什么都祷告了，就只有这个车没有给我抹油了。哎呀，这个车有鬼了，不得了，他竟然给我跟到这里来。你知道我害怕，因为我车祸过，所以我害怕。但是我又不敢告诉人，也不敢跟先生讲，也不敢跟孩子讲，怕他们吓坏掉，也不敢跟牧师讲，因为我的孩子天天是我接送的，我这样自己一个人好辛苦，每一次进汽车就要奉主的名赶鬼。那又不敢告诉人家，又怕人家笑说那个做见证的林姊妹啊，车里有鬼，所以我就苦得不得了，自己一个人常常赶鬼。那但是他动不动就那个车就神经兮兮的就呜下去了，又上来了，我一刹车他又好了。那我常常在车里要奉主的名赶鬼啊。到后来有一天，我的女儿的手，她读音乐系的，那个手扭伤了，扭伤了以后呢，她带她去给医生看。那教会有个弟兄也手受伤了，他说啊，跟我们一起去。然后他在车里，他就说：“林姊妹啊，他说你的车啊，有这个 cruise control， 你有没有用过啊？你们现在常常开长途的啊，因为我们都常常开车来回12个小时去看看孩子啊。然后他说你这样长途你会很省油哦，又省力哦。我说哦，我不会用。他说你说明书我看看，就跟我们讲了，教我们了。那天礼拜天做完礼拜要把孩子送回去，啊，我就开始用了。哎，果然真的很好用。后来我才发现。”有一天那个车又在爬坡的时候，那个加油机它自己就这样，当我设了速限以后，它自己就这样压下去了。圣灵就教导我说，这个就是不是有鬼啊，它是自己啊，就是这样的。那神就给我打一个比喻，就说，所以啊，神给你的是真理的圣灵，永远与你们同住，为的是给你们好处，但是你们却抗拒圣灵，不接受圣灵。就神给你的是好的，你就把它当作speed control 是好的，你就把它当作邪灵的赶鬼。神给我们圣灵，我们常常去抗拒圣灵。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又亵慢那施恩的圣灵，你看这人的罪该当何等的加重呢？神说又亵慢施恩的圣灵，这人的罪该怎么加重呢？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心中常时抗拒圣灵，心与耳都未受割礼，常时抗拒圣灵。因为我们常常神给我们好的东西，我们不看，也不求明白，也不问，说明书也不看，不就把它当作是有鬼。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原是对我们好的。那我们有时候不看，也不问，也不求明白，就说这是一个人家说一条竹竿打了一翻一条船，打翻一条船，全部通通不对，都是邪灵。哎呀，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随便亵渎圣灵啊。圣灵是神主的灵啊，是神的灵、主的灵、耶稣的灵，我们不能亵渎圣灵啊，不能常常这样随便就抗拒圣灵，就是说，哎，这是邪灵。我们爱修员， 有一次来了两位牧师，一个从台湾来的，一个从澳洲来的。有一天这个从澳洲来的牧师告来，我们正好要聚会，聚会之前我坐在那里，他来跟我讲，哎，林姊妹啊，那一天啊，哎呀，我讲给你听啊，两位牧师啊，他们要去参加那个医治布道大会最后一天啊，已经第最后一天了，他们要去了。结果呢，哪里知道他们走错了，因为那个医治布道大会跟那个马戏团的出口两个人，两个就在隔壁啊，所以他们就开车开错了，就开到马戏团去了。开进去马戏团呢，那这个澳洲来的牧师说，这个怎么要收门票的呢？那这个台湾来的牧师就说，哎呀，美国都是这样，美国都是这样，他还这样比呢，美国都是这样，美国都是这样，不求问也不问，就美国都是这样，美国都是这样，然后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还乱讲，好，他美国都是这样呢、啊。然后两个人就进去了，两个人进去，这个澳洲的牧师说，嗯，怎么有六块八块十二块的呢？那这个台湾来的牧师又第二次说，啊，美国都是这样，美国都是这样。好了，两个人就看马戏团了。哦，他说这个主意好啊，好主意啊，我们在台湾也可以这样想。哦，他说这个马戏团，然后中间就来讲道，然后那个我们也可以请陶姑妈。哦，哇，他们就计划一大堆，说这个好主意。两个人一直看，这澳洲的牧师说，嗯，怎么还没有讲道呢？那台湾来的牧师说，哦，快了快了快了，现在就大概就快讲道了。结果从头看到尾都没有讲到，马戏团是看完了，布道大会就错过了，医治布道大会就错过，然后就没有看了。两个人出去了，隔天礼拜六啊，这个澳洲的牧师，澳洲来的牧师就到一个聚会去，跟一个弟兄说，哇，昨天我在一个聚会里面了，哇，被主的灵大大，他说我昨天在一个聚会很好，哎，他说，哎，我有去，哎，他说，哦，那个聚会我在那里被主的灵大大的充满了，他说，哎，我怎么没有啊，他去看马戏团怎么会被主的灵充满？然后他就讲，啊，大家都笑哦，笑得东倒西歪，哇，都捧着肚子笑。我就跟他说，牧师啊，其实那时候啊，你在门口就问说，主耶稣啊，你多叫一句啊，主啊，为什么不对呢？他为什么不对？你这边自己在那边，哎，美国都是这样，美国都是这样，就乱走了。你如果问说，主啊，那怎么是这样呢？那主一定跟你讲话了，他就说，孩子啊，你走错了。这我们常常啊，不求问也不求明白，自己以为自己对，亵慢施恩的圣灵，这人的罪该当何等的加重。我们要小心的，那因为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圣灵的时代，是一个圣灵。耶稣说，我去，我向父求差保惠师，就真理的圣灵要永远与你们同住。那这个圣灵，我圣灵来是荣耀主耶稣的，圣灵来是要荣耀主耶稣的啊，我们也要小心。等一下我会讲到不要窃夺神的荣耀，不要随便亵渎圣灵，也不要窃夺神的荣耀啊。我要先讲到怎么辨认圣灵的禁止呢？你怎么去辨认圣灵的禁止？圣灵感动你，圣灵也禁止你啊。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七节，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第七节，它不也是讲到耶稣的灵不许，神的灵不许？那怎么去辨认这个是圣灵在禁止你呢？或是圣灵要你这样做，或是圣灵禁止你不要这样做呢？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是我带她信主的。啊，有一天我年初一的时候，我就跪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现在要好好想一想，我不要再到处传福音，带着那么多基督徒，都不三不四的基督徒，像我从前一样都不读圣经的。你知道我常常，我最近在跟一个牧师交通，我说基督徒很奇怪哦，嘿，基督徒很奇怪哦，这个家里啊，厕所不通要通，水道不通要找专家来通，读经读不通就说算了算了算了，就没有想到这个不通要好好来通，那个不通导师很会找专家通。所以我们真的是，我跟神说，我不要再带那些不三不四的基督徒了，我说我要好好来想，我要带一个能够追赶千人的，那么我一年我要能够好好的带几个。哇，这感动，我就跟神说，我这一年带三个，我不求得，我带三个，我想一个人带千人，那么三个人就可以带很多人啊，那让他们再去带啊。哎呀，我那个时候我就跟神这样祷告。好了，有一天我要去给教会预备做菜啊，那我就开车去买菜，那我就问主啊，我说，主啊，你觉得我到哪个菜市场去啊？因为我们那边加州啊，菜市场里面都会碰到东方人，那所以我就想那边是比较好的，有机会可以传福音的，那我就在哪个菜市场可以碰到。我就说，主啊，到哪里去？真的，我们什么都要求问主呢。 你时常跟这个主保持关系，你跟主说主啊到哪里，他就会圣灵就会带领你所当行的事。哎，诗篇二十五篇第十二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神要指示他。第十四节，耶和华敬畏他的人亲密，必将他的约指示他。所以你祷告多问一句不会吃亏。你说主啊你带我到哪里去呢，哎，圣灵给我感动说往那个杂货店中国店去啊，我就转了一个方向上高速公路到那边去，一到那边去遇到一个，我就在那边买那个鸡腿啊，鸡腿我要做咖喱鸡，我就跟他说你帮我用机器帮我这个切成四块，他就在那边切，我看那个小伙计切得很危险，我说哎，我为你祷告哈，你要小心你的手啊。结果我后来我又在那边买肉的，我就站在那边等的时候，有一个太太就轮到他了，他说我要买那个肉，买那个脚，他脚的那个猪肉。那我就跟他说你下一次哈，买的时候哈，要买那个整块的新鲜，让他帮你脚，不要买这个现成的。我就这样跟他讲，他就看我好像很好心呢、啊、人家说好心呢、啊、因为台湾人说给婆啊鸡婆啊。然后他就说哎，他说你买这么多肉要请客啊，我说没有没有，我给教会做菜。他一听教会，他说教会，他说你的教会在哪里，我说哦，教会啊，我来来来，你要去礼拜堂，我说我告诉你我们的教会，我就把地址电话都写给他，然后画了一个地图。然后我要跟他要，我想跟他要电话的时候，圣灵禁止我，就圣灵真的禁止我说不能跟他要。我里面什么叫圣灵禁止，就里面有那个感动，我不说我听到声音哦，我说里面有那个感动，就禁止我不能跟他要。你知道我从来没有碰过这个经验啊、我们懂得传福音的人都知道啊，你要跟他传福音是你要他的电话，不是你把你的电话给他，这样这个鱼一定溜掉了。我们今天传福音应该有很多的智慧啊，福音不变，传福音的方法可以变。那我要跟他要电话地址，神的您不许，他就跟我说林姊妹礼拜天见哈。我说我心里想他会不会来呢，那他跟我说礼拜天见。等到我到算账的地方去的时候，算钱的时候，我又想不保险哦，我还是去跟他要。结果呢，神的灵再一次说不要，那我就没有跟他要了，我就出去了。我那时候老老实实说，我还在刚刚那时候1986、86年，还在85年呢，我还在学听圣灵的声音呢，还在学，你知道。所以学习什么叫圣灵的感动，所以我老实讲，我没有那个把握他一定会来，所以我那时候是准备说，啊，溜掉就这么一只嘛，再抓下一只嘛。但是呢，回到家，我就很后悔。那礼拜天，我们是下午2点聚会，我一到教会，我是找到的，但是一看，哎，他已经带着孩子坐在那里了，然后我就知道他来了。后来第二次，我就开始带他6次读经祷告，把这个守主日是奉献啊，这个都教导他。你知道后来我们就在他家开查经聚会，我对他。从来没有从他口中听过他的先生，也没有从他的口中知道他的先生是长得什么样，去他家什么相片都没有。他告诉我他跟他先生分居，他说林姊妹你知道吗，他说我这一辈子啊，我只两个人跟我传福音，一个老太太给我一张福音单张，一个是那一天遇到你跟我传福音。他说幸好你那一天啊没有跟我要电话，幸好你没有来逼我，他说我最生气的就是人家逼迫我，他说幸好你没有要我的电话，你没有打电话给我，不然我就不会来到教堂了，我就不会来信耶稣了。我后来才知道啊，他先生啊一年打他37次、啊、大的打不是小的打，所以他很生气。他说那一天他遇见我的时候，他跟他先生已经分居，他就是那一天就很想自杀，他很痛苦。他说幸好你没有打电话来给我。我就想起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大卫攻打非利士人2次。第一次他说他求问耶和华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他就上去，他说我要将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中。第二次同样是大卫，同样是攻打非利士人，但是大卫没有靠自己的聪明和作战经验和他的技巧，他靠每一次求问耶和华。他第二次照样问神，问耶和华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但是这一次从后面不从前面，听到桑树上的脚步声你才上去，战略不同，但是乃靠每一次求问耶和华。所以撒加利亚书4章6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撒加利亚书4章6节，诗篇127篇第1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池，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啊。 要靠圣灵来带领啊，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就学了一个功课啊，传福音不变，福音不变，原则不变，但是方法可以变啊，不是说我传福音每次都是要他的电话，然后就打电话去催他，不是，神说有时候不是这样，因为人有不同的个性，我怎么知道，这也是学来的。那原来他不喜欢人家催逼迫他。有一次我带一个美国讲员去台湾，他是那个神医布道大会曼海斯牧师 Mahesh。 那他第一次到台湾，他都不知道，他我牧师没有跟他说这个 Lydia 为什么来，我的名字叫 Lydia。 那次是他跟我们牧师还有我三个人去，那我是台湾来的，牧师是香港来的，所以呢我是台湾来的，所以台湾的事情我比较熟，所以我在安排。我牧师没有跟他说 Lydia 是我们的经理，所以是他都不知道我去。那后来到了机场登飞机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说我为什么去，我牧师也没有告诉他。结果我们就坐在商务舱，那这个马海奇牧师是很胖啊，非常的胖，胖了走路就咚咚咚这样。那一次我们坐在商务舱，然后下飞机的时候，圣灵就给我一个感动，说你走在他的后面，走在他的后面。那我就跟牧师说，陈牧师，那个我们走在他后面。他说啊，人家国际航线飞的比你多，人家又不是3岁孩子，他常常出入国际机场，他知道啊。我们到了机舱门口外面等他可以的。哎，但是我心里想，最高法院跟宪法抵触谁无效？当然是最高法院无效。所以啊，所以神灵给我的感动应该是对的。而牧师走，那陈牧师就一直走到前面去，我就顺服圣灵带领，走在这个麦海斯牧师的后面。你知道这个麦海斯牧师啊，那么胖啊，走路非常的慢。我是运动选手来的，100公尺13秒9破纪录的，叫我这种人啊，走在他后面了、啊，那是真的是受罪啊。但是神说要走他后面呢、啊，我就走他后面呢、啊，我就跟着他慢慢走，慢慢走。他很胖哦，我就慢慢咚咚跟着他慢慢走。到了那个机舱门口外面，他忽然间把西装这样一翻，他就把那个 passport 的皮夹这样一丢，然后就这样，然后飘一声，我就低头去看，我就把他护照捡起来。他好像跟没神经的，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我说 Mahesh， 我说你的 passport 啊，哦，他就回头，高兴的不得了。等到过了海关，行李啊，台湾那个推车，那时候的推车是拖着后面的，人走在前面的，很笨的，你知道。他拖在后面，然后他行李他要走走走，他的行李好大好大，你知道？哇！我行李箱很小的，我看到这个行李，告诉你一个秘密啊，马海许牧师的行李里面装了什么东西，你知道？他有一次叫我帮他整理行李，我才知道，哇，那个叫什么哑铃啊？因为出去要运动，他跑的时候连那个东西都要带出去，哇，他只差一杯土一杯水没有带而已。那个行李好大好大，等他拖了行李走的时候，那个行李就掉在地上，掉在地上嘛，这个行李掉了，砰一声，他没神经了、啊，他就正走正走。我说买海行李的那个你的行李啊，我就再把它弄。哦，他说哦，他说现在我知道神为什么要你来。然后以后的每一站旅馆，他都把那个保险箱的钥匙交我保管。啊，圣灵禁止我走他前面了，神说你走他后面，不然他行李丢掉了，护照丢掉了，还是可以找得到了，就是麻烦了。神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啊，叫人得，他只叫你走当行的事啊。很奇妙的。那有一次我们的那个大会，退休会，五月，爱德华米勒牧师是我们的主题讲员。那一次啊，我的先生啊，我是同工，我要早就到。那我一点啊、那一次是这样，那一次是因为我们报名的人很多，那个博大尼神学院啊，圣经学院就爆满。那我们就把附近的Best Western 全部租下来，就租了一些旅馆。那我们牧师就说同工有车开的哦，我在附近的我们可以开车，那个远道来的让他们住在营地里面，那我们开车要十几迈。他说我们就住在外面贵，然后又不方便。那但是我们牧师说同工都住外面，所以我们就订在旅馆外面。可忽然间我先生接了一个要开会的通知，要到旧金山去开会，最后一天。所以我们算一算没有几天，然后我现在开车，那我就说好了，我们不要住旅馆了，一下子要住，一下子不要住就取消了，订了又取消，取消了又订。结果大会的那一天早上，我早上我4点才成根，读完了6点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忽然神给我一个感动，说 去把你订的旅馆取消，回家住，去订的旅馆取消，去回家住。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那个我们订的那个旅馆啊，就把它取消了。我说我们还是回家住。我先生说不要了，改来改去，改来改去，哎，突然造反了。我先生平常都很疼我的，什么都顺着，哎，这是奇怪了，就说不要了，改来改去，啊，我就很生气了呢。我说那你去想一想，上帝如果感动你的时候，你就去把它取消了。我就生气了。结果他去上班了以后，他就打电话跟我说，我已经把旅馆取消了，就是不住了。那到大会的时候，我1点钟到了会场，我是负责讲员接待，我们有好几个专题讲员，也有主题讲员。那么营地的地方那些房间的布置啊，预备水果啊、茶水啊、拖鞋啊，这些牧师说我常常到外面去做讲员，我知道什么是他们的需要，他们搭飞机来的有什么需要，所以他就叫我，我是专门负责这些安排这些接待，整理他们的房间啊，给他们预备这些东西的。所以我1点钟去，一直弄到5点，哇，弄完了才刚刚他脚踏进餐厅要预备吃晚餐，我们的牧师跟我说你过来，我看他脸色不对，我就知道，他说你过来，他说我告诉你哈，我可不可以请你帮个忙。他说爱德华米勒牧师本来是今天中午12点多的飞机应该到，但是呢他的秘书从来没有给他做错事，就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把他订错了日期，他明天应该是礼拜五，他把他订到礼拜六，那礼拜六我们礼拜六礼拜天两天完了，礼拜一就要走了，那你礼拜六整天他又不能讲，礼拜五晚上的第一堂也不能讲，那怎么办？所以早上起来要去搭飞机才发现他的机票不对，然后临时改，幸好神恩待，他买的一张票是那一天晚上12点05分到旧金山机场。难怪主耶稣的早上晨更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神亲自启示我说你去把旅馆退掉。你知道陈牧师跟我说，他说秀芬好不好，今天晚上你不要住在旅馆，他知道我订的旅馆，他不知道我取消，他说你今天晚上住在，不要住在旅馆，你回家睡觉，把我们的晚上12点05分去旧金山机场接这个米勒牧师来住在你家，在住在你家，然后你明天早上9点以前把他送到会场。那从机场到我家有1个小时，从我家再到营地又有1个半小时，如果我那一个晚上我把他送到营地已经3更半夜3点多了，讲员也不能睡觉，他又不能，老人家不能好好休息，那陈牧师说就他到你家睡觉休息。所以我就跟陈牧师说，我已经把旅馆取消了，所以我就回家，就去把米勒牧师接到我家。你看圣灵早就感动我，他在那边，我是早上6点，他那边佛罗里达Atlanta 时间是早上九点，他正在那边急得不得了的时候，那他去订了机票，晚上12点05分，一个将近80岁的老人，他来做讲员，怎么可以让他一个人在那边3更半夜3、4点才摸到营地呢？所以圣灵很奇妙了，圣灵在带领是非常的奇妙。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讲太多的这个见证，在这种例子我不讲太多。哎呀，真的很奇妙。然后我现在跟你们讲，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在我这5本书里面已经写了一写再写，写了很多了。但是我现在要讲最近的事情，是我书里面没有写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第16节，不是19节到22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要顺着圣灵的感动去做就对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最近我的女儿毕业了，2月的时候她结束她的功课，然后我们就去把她带回来。那去要把她带回来的时候呢，她有很多行李我们要搬。然后我女儿有一个好朋友，女孩子，名字叫做 Ruth， 那这个也是同样主修钢琴的，他们两个很要好。这个女孩子很想跟我的女儿多谈话，那所以呢，我们去的时候礼拜六，哦，我的女儿已经早先我1月就把她带回来了，1月底就把她带回来，2月又再去是去看我的儿子，因为我从台湾回来，我们去看我的儿子，然后要去住2天，所以我的女儿就跟她这个好朋友说，因为她这个好朋友这个女孩子是6月才毕业嘛，所以她就跟她说，她说明天呐，妈妈跟爸爸还有我们开车去看弟弟啊，我的儿子啊，他说去看弟弟啊，然后我们礼拜天做完礼拜就要回来这样子。然后呢，我的女儿就跟他讲，他说我们礼拜天是要做礼拜的哦，但是我们礼拜六到那边已经下午5、6点了。他的朋友就说，那我跟你去教堂。你知道这个女孩子啊，我女儿跟她带好久了，她都还没有信耶稣，一直都没有信耶稣，但是她自己开口说要跟我们去教堂，那不容易啊。那所以我的女儿就3次问她，她都说要，我要跟你去教堂。 那我们两个我们就很高兴啊，到那边礼拜六晚上，我的女儿八点多打一个电话给她，在电话里面我女儿就手压着电话就说，妈妈，我们明天礼拜天做完了礼拜要不要请她吃饭，因为礼拜天做完礼拜是11点，她说我们礼拜天做完礼拜要不要请她吃饭，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为什么，我说我倒不是吝啬那十几块钱，给你了不起怎么会吃20块一个午餐吧，我们全家4个嘴巴耶，他才1个耶，怎么样也是我们自己吃了一餐，那给倒不是吝惜他一个人，他一个人再怎么会给我吃也餐馆也不过是16块钱20块钱，但是呢我说妈妈不是吝啬那钱，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十一点做完了礼拜，我们简简单单吃的，然后我们送弟弟回家，然后我们就要整理行李就要回家，因为我晚上10点钟以前一定要回到旧金山，我要去还车子，我是用那个联合航空公司给我很多优待券，我可以免费租车，所以我车子一定要去还，反正过了1小时就要罚钱，所以我说我们要去还车，我们没有时间，我就跟他讲，所以我的女儿就跟那个同学说，明天做完礼拜我们就送你回家，我们没有时间跟你吃饭，对不起。那一天晚上就是礼拜天的清晨2点多，我在睡觉的时候在梦里，神跟我说路加福音15章很清楚啊，路加福音15章一个罪人悔改比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今天是一个欢庆的日子，要请他吃饭，半夜啊，真的神就跟我讲得这么清楚，而且连经文都有了。早上啊，我就起来，我说哦，昨夜梦里怎么神这么清楚跟我讲这个话，我醒起来我就在那边不能睡觉了。我现在要讲就是说，你要一个柔细的灵，很敏锐的跟随圣灵，这要操练。然后我就起来，我就是不能睡觉了，等到6点多，我就赶快把我的女儿叫起来，我说 Esther 你快点起来啊，我说你等一下7点多啊，你赶快打个电话给她，说我们今天中午请她吃饭，我说昨天半夜神跟我说要请他吃饭哦，今天是一个欢庆的日子要请他吃饭哦，我说你赶快告诉他，叫他不要跟人家约事情，因为11点他可能回来，他要去练琴啊，要跟人家约什么事情，我说叫他不要跟人家约，说我们跟他吃饭好了。那一天晚上呢，我准备了一个礼物，也写了一个卡片，是要谢谢我的两个孩子的教会的牧师，因为他们到了一个美国教会去做礼拜，我的女儿已经毕业了，儿子还在那里还有1年，我想去他们教会做礼拜呢，就是要跟那个牧师说谢谢你，这2年我的孩子在这里让你们照顾，现在女儿毕业了还有儿子，请你们多照顾，我是要去谢谢他们的牧师，也没有见过他们的牧师，所以我准备了一个礼物，那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我们今天去到教会，我说这个礼物这样端来端去很不方便了，我说我要一进去我就要找牧师了，我说我把这礼物交给他，你知道很巧，当我们一到那个教堂，牧师就站在门口，我就把这个礼物给了他，然后呢进去了，聚会开始的时候，按照惯例他们每个礼拜有一个人做见证，一个姊妹就上来做见证，10分钟的见证，从头到尾都在讲这个牧师怎么个会照顾人，怎么个好怎么个好，我说神在借着他的口在跟我说这个牧师是这样的一个人。完了以后呢，这个姊妹讲完了以后，那个牧师就上台，他们这个教会名字叫做 Harvest Church 丰收教会，聚会没有像我们一般传统派的教会的这种时刻表，几点钟第一个是什么献诗啊奉献啊，他们没有这个的，他们就是一张那个程序表，就是写了一些报告事项，没有这些程序的。好了，这个牧师一上台啊，他说今天我们要讲的 message 是路加福音15章，哈，我说主啊，半夜我都听完了。他说今天我们要讲的 message 是路加福音15章，一个罪人悔改，怎么怎么就开始讲这些了，然后就讲带人来信主了。那一天我们就带了一个新人去嘛，很奇妙啊！我说主啊，这一篇信息昨夜你都对我讲，我已经听完了，但是我现在要讲就是说你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了。那一天我们就很高兴了，我就知道主亲自来跟我印证了，说要请他吃饭是对的。所以呢，那天中午这个女孩子就跟我们一直吃饭，她有很多时间跟我女儿谈得好高兴。他就写了他爸爸妈妈的地址电话在台中，他说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你们要到台湾去做见证，请你打个电话给我爸爸妈妈。不容易哦，要传福音有时候就是神圣灵震动万事。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到12节，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到，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只有上帝借着圣灵显明了， 他说圣灵渗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渗透了，也参透了。除了人里头的灵，没有人知道人的事；除了神里头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灵，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那里来的灵，叫我们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领受的是从天上神给我们的灵，神的灵叫我们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他说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圣灵参透万事，所以圣灵知道，圣灵知道什么一回事，所以神就半夜就启示我了，我就顺着圣灵的感动去约他中午要吃饭，然后神也借着那个牧师的信息给我一个印证。所以当圣灵给你这个感动的时候，你要顺着圣灵的带领去行，不是只有听了，听了要照着圣灵的感动去行，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最近在纯福音教会的，在台湾的教会台北张汉燕牧师那里有九天的聚会，他们教会有个姊妹接送我，那就问他怎么信耶稣呢？你知道他怎么信耶稣啊？他以前人家跟他传福音他都不要，他不信了，现在好热心哦。他说啊，有一天他搭计程车，搭计程车一上了计程车，那个司机就把他往山上一直带，往山路一直带，他哭求啊，求他放他，用哭的用求的哀求没有用，这个司机一直开开开开到山里面去。忽然间他没有办法了，他说那个某某人啊，跟我传过福音的那个人的耶稣啊，如果你是活的神啊，他你现在救我。他就这样祷告，他祷告完了以后啊，他说有一个声音啊非常的清楚，我是从来没有这样的清楚，他有这么，他说跟他讲啊，说你现在去坐在那个司机的后面，两个手用着他的颈子，不是勒他，是吓他，你去坐在司机的后面，两个手给他弄这样。他说那个声音这么清楚告诉他，他就去坐在那个司机的后面，就两个手这样给他弄着。那个司机又后来就说好了好了，烦死了，下去下去下去，就叫他下去，他就这样逃过一切。然后他回来就立刻信耶稣了。那我说啊，你这个经历倒是很奇妙哦，不是奇怪哦，是奇妙哦。哎，他这个经历是很奇妙哦。他说有个声音很清楚跟他说你怎么做，他就顺着那个做。那所以圣灵是指教你所当行的事，圣灵是保惠师，圣灵是保惠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的先生在公司上班，他在他这个公司上班已经二十六年，我们搬到加州26年，他已经到那边26年了，就在那个公司上班。那个公司呢，他我的先生有几个专利，所以公司老板就赏他12000个股份，这是第二次12000个股份。那写了合同，律师作证，5年，就是5年你可以分作5年来买，你也可以第5年一起买，一个股份用60分钱等于送的了，那 totally 就是7200块美金。那我的先生啊，我的先生就我们两个人对这种事情常常都是不在乎不在乎，你知道，我说基督徒不要买股，不要玩股票，所以我们也不在乎不在乎。那从前一次给了8000个股份，一个股份用50分钱买，我们都白白就这样浪费掉。那这一次又12000个股份呢，有一天我在洗脸的时候，忽然间我想起来，我说哎，我就跟我先生说那12000个股份怎么样啊，哎，他说没有用了没有用了，都快过期了都过期了。我说好像还没有哦，然后接着我就要去看那个信，看了忘记。过了2天我到了台湾，我到台湾去的时候呢，哎，我先生临时公司叫他出差到台湾，他去住在环亚饭店。那住在环亚饭店，我去找他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他秀芬，昨天我出来的时候老板跟我说你那12000个股份要不要买，2月9号到期。他说你想我们要不要买，我说祷告看看，我说基督徒不要玩股票，祷告看看。哎，但是祷告的时候神说这个是恩典来的，这个不是去玩股票，这是恩典，这你真的不会做好管家吗？这个马上卖就赚钱了，为什么这么傻干什么呢？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哦，那买呀买呀。我说买，他说我们拿什么买？我说买呀，啊，最起码 credit card 先给他用的也可以啊。啊，我就这样讲了。我说祷告了，祷告了。结果我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就忘掉了。那么他说2月9号嘛， 那我二月一号回来，晚上我在祷告。那以前我们牧师说睡不着觉就起来读圣经，现在是睡不着觉就起来祷告。然后就半夜啊，有时差，所以我就睡不着了，一点多我就起来祷告。正好台湾有一位牧师，他的儿子癌症，他要我为他祷告，五岁的小孩，我为他祷告，祷告到两点多啊，我说主啊，顺便我那12000个股份怎么做啊？哎，我祷告祷告祷告了一个小时啊，先求神的国，为人祷告啊。然后我就说主啊，顺便我那12000个股份要怎么做啊？哎，祷告的时候哈，圣灵会带领啊，你不要一直讲个不停啊。我说有时候有地线没有天线，那个有的人啊，我常常说不好意思，嘟嘟祷告讲个不停，讲个不停，人家电视也有广告时间让人家上厕所的吗？但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也要听一听圣灵怎么回答你问题啊。我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那顺便那12000个股份怎么样呢？忽然间圣灵给我一个启示说不要花钱，用你先生。哎，我说咋有这种事啊？哇，我高兴得不得了，我就一等啊，等到早上6点去把我先生摇醒来。我说哎，上帝说哦，说你不要花钱呢，就是用你的一些 vacation 去换这个股票，12000个股份不要花钱哦。他说哎呦，神经病，你去笑。他说骂我神经病了，公司又不是你开的，整天都在想了一些主意。他说行不通了，行不通，他这样跟我讲。他说吵死人了，行不通，行不通。他叫我，他那我说哎呀没关系嘛，我说你去讲讲看嘛，讲不通了也没关系，也只是一下下你不好意思而已嘛。就是我的先生很好脾气了，他就没有主意的，我跟他讲他就会去做了。结果他真的去问老板了，你知道全公司的人都学他用股票，用 vacation 换股票，12000个股份，我一分钱都没有花，一分钱我都没有花，用他的，因为我先生还有100多天的 vacation， 然后老板不要他请假，所以他积哦，人家只能积到25天，他有100多天的 vacation， 然后就用一点去换。你知道他老板给我一张7258块美金的支票，我写7200块给他，他给我12000个股份，还有58块，我跟我先生去吃一餐。你看圣灵都奇妙，我若是祷告的时候我没有注意顺着圣灵的感动去做，我也不知道，我一个钱都没有花，还12000个股份。后来他公司卖给个大公司，人家有的牧师就说哎呀林弟兄啊，人家是要自己从小公司去换到大公司，你是不换，他公司自己去卖给大公司，你就股票就涨价了。哇，这神样样恩典啊，这是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啊。哥林多前书12:7，那你这个时候本来就是一个圣灵的时代。神耶稣说真理的圣灵要永远与你们同住，2:27，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要长存在你们的心中，不用人教导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要按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圣灵恩膏就是圣灵，那就是按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哇，时间很不够了，所以我就讲到这里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顺着圣灵的感动去学啊，慢慢学慢慢学，要让他做主的您，耶和华是神，圣耶和华是圣，耶和华是神，主的您，圣灵，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是主，我们要承认他是主。大卫承认耶和华是神，他也知道耶和华是主，让他做主。我们不要老是觉得，我常常最近我在跟神认罪啊，我说主啊，常常说哦你是神，然后你是我的主。诗篇十六篇第三节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常常说你是我的主，但是常常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主，我来比较快啊，我自己先做了决定再讲啊，这个我可以 handle 的，这个我可以自己决定的，我自己做。像我跟我先生啊，我跟他说啊，我说我们结婚的时候约好的，大事他做决定，小事我决定。结婚29年都没有大事，通通是小事。我说他是家里的头，但是我觉得我自己都可以的啊，这个都是小事啊，样样都是我做决定。28年从来没有大事。我们常常信耶稣也是这样啊，常常我们也是哇，圣灵是主啊，圣灵是神啊，他耶和华是神啊，但是我们常常自己做决定。我们要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要顺着圣灵的带领啊。还有这 怎么样辨认圣灵的镜子，怎么样辨认圣灵或是邪灵，这很重要。你怎么知道是从神来的灵或是从邪灵来的搅扰呢？至少我跟你们分享三点是我的领受。第一，住在基督里面，你要住在基督里面。雅各书四章七节八节，勿要顺服抵挡魔鬼，魔鬼就从你面前逃跑。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你住在基督里面，你常常每天读经祷告，吃耶稣饮圣灵，你每天来到神面前，你住在基督里面，大致就比较不会差错。我不是说完全，大致比较不会差错。有一次我到欧洲去做见证，90年到了瑞士，我三个礼拜在七个国家，最后到了瑞士停留一个礼拜。哇，我说这个地方这么漂亮，全世界让我选除了美国之外，我会选择瑞士。我说这么漂亮，我说神让我来这里度假。我的女儿说，妈妈你不要忘了哦，你一路为人祷告讲见证，你还没有赶鬼哦。哇，我一听了我就怕了。那个礼拜天主日崇拜，他们是下午聚会，4点讲完了，有一个年轻人站在那个门口，他就身体就靠着那个圣殿的门口，这样看我，他也不来听那天我讲十字架的三重信息，他也不来听，就靠这样看我。然后聚会完了，大家在喝茶点的时候，他们的执事会主席就跟我说，林姊妹，请你跟这个人谈一谈好不好，他说他有一点问题，跟你谈一谈好不好。我一看他，我就跟他谈，我说哦，你有什么事情要谈，他说我可不可以跟你到那个房间去，你给我一个半小时。我一看这边人这么多，你不跟我谈，你为什么找我到一个暗暗的房间去那边，然后那边你为什么需要用到一个半小时。所以我就问他，而且他是男的我是女的，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需要一个半小时，他说哦，他说因为加州快要沉下去了，他知道我是美国来的，加州快要沉下去了。我说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打坐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哦，我就知道他这是邪灵了。你知道这个人啊，还有呢，他一开始跟我讲话的时候开口啊，我从来一辈子还没见过这种吸血鬼，这是真的像电影上的吸血鬼，那个嘴巴一张开啊，他不张开还好啊，不过他讲话怎么可以不张开，他张开的时候这个牙齿真的蛀牙，前面哦都是蛀牙，那两个前齿这样尖下来，吸血鬼不是这样吗，两个牙齿这样尖的，这样真的是像那个狗不是两个前齿吗，而且吸血鬼也是两个这样，而且这样子两个尖尖的下来，然后这人都是蛀牙，蛀到那个只有到肉那边，然后那个黑黑的那个下面那个褐色黑黑的那个蛀牙的那个在那边，哇，嘴巴这样一张开，我就想到电影上那个吸血鬼，怕死我了，哇，我说怎么，没有死的，那我就，我就开始害怕，我就把我的孩子，我叫他们走开，把我的孩子走开，然后我就跟他讲，哎，他就跟我说加州快要沉下去，我就知道这个人是邪灵，我就不跟他谈了。本来是应该要替他清除的，但是呢，因为一个姊妹对一个弟兄，这加上我单独一个人，那天下午我就要去搭火车，然后要到德国汉堡，要再搭飞机回美国，所以我也没时间，没给他处理。但是很感谢神哦，我是说，当圣灵是保惠师，当你住在基督里的时候，神保护你，因为圣灵是保惠师。诗篇145篇20节，神保护一切爱他的人，神保护一切爱他的人。格林多前书8章3节，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你说你爱神，神怎么知道？哎，神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这神保护一切爱他的人。我盼望你们回去好好的来读诗篇91篇。我的女儿小小的时候跟我说，她说妈妈，因为佛罗里达州有一个9岁的孩子得了艾滋病，她说好可怕哦。我说孩子不要怕，诗篇91篇，我记得她很小的时候就跟她分享这个经文。诗篇91篇第一节是一个题目，第2节到第16节都是主给你的应许。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个至高者跟全能者就讲到神自己。他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第二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说，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那些瘟疫，那些灾害都不得临近你。那要听圣灵的声音，你要顺着圣灵的带领去做。那住在基督里，要住在主里面，神那些应许通通归你。如果第一个才是一个条件，如果第一个 你没有住在基督里面，那可能是邪灵来的搅扰，撒旦来的搅扰，所以要小心住在主里面。第二，查验求印证。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凡事每一件事你都要查验，查验就求印证。所以我刚才在一直在讲的那些见证都是一种查验。我说神给我那个经文到底对不对呢？神说今天是请客的日子，对不对呢？好，去教会牧师一上台讲，那个就是一个印证了。要但要凡事要查验，赦免的要持守，禁戒各样的恶事不做。有一个年轻人已经结婚了，然后教会一个姊妹让两个好起来了，什么两个人都听到神的声音说他们两个要结婚。我说岂有此理，神怎么会叫你去破坏人家家庭呢？这个弟兄跟他太太离婚，他太太跑到爱修院来哭，他说如果这个神是这样的神我不要信了，神怎么会叫一个人去破坏人家家庭呢？那神怎么叫你们两个人结婚？什么你们两个都听到神的声音呢？我说听到鬼的声音了。是要住在主里面才可以比较担保，但是要查验，还要查验。还第三，得益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一定是有好处的。我有一个姊妹啊，1982年我灵命复兴跟她认识，她到现在啊16年换了九个教会，我才换了一个，她换了九个。每到一个地方就说上帝跟她说，然后她就说，那最近有一个长老太太跟我说，她秀芬啊，拜托你去跟她讲好不好，才到我们教会才一个月，然后现在又要走了，说是又是来的时候说神告诉她现在又要走了，还不要紧，还去叫一大堆人跟她离开。如果是神来的启示，圣灵的感动，应该是有对教会有帮助有造就。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你得益处，神绝对没有叫我们去做一个教会跟教会之间什么抢羊啊扰乱的事情，应该是造成教会的复兴，带来教会的和气跟复兴。撒旦最大的诡计就是拆散，神最大的心意就是合一啊。圣灵一定是有益处，对教会有益的，对我们也有益的，带来教会之间的和谐，绝对没有叫你去做教会之间彼此争扬抢扬这些事情，制造教会的混乱。所以我们怎么辨认圣灵跟邪灵要很小心，不要亵渎圣灵。马可福音三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马可福音三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话却永不得赦免，并且要担当永远的罪。亵渎圣灵的罪啊，永不得赦免。还有不要窃夺神的荣耀，这华丽的。前不久我听了一个姊妹很会赶鬼，她很会赶鬼哦，在洛杉矶的一个师母告诉我，有一天她她跟人家赶鬼，那个鬼就跳到她面前，舌头吐了很长，这个人就当场，这个赶鬼的人 被那个鬼吓得当场死掉，立刻死掉。有时候不要常常炫耀哇赶鬼怎么样怎么样，那要小心，但是不要亵渎圣灵。以前有一个教会有一个牧者，我记得他反对圣灵到一个地步啊，他在台上用一个月的时间每一个礼拜在那边讲，哎呀圣经说圣灵像风啊，他就叫一个人这边用伞子一直伞，有啊有没有啊，有没有风啊，有没有圣灵啊。我替他捏一把冷汗，你至少，我常常说，我们如果不懂的，存在心里，学玛利亚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求问主，不要随便亵渎圣灵。世人一切亵渎的话和亵渎的罪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话却永不得赦免，并且要担当永远的罪。哇，这个牧者就从那个屋顶上摔下来，脊椎痛了好久好久。后来，那个手戴了一个手套，电锯子这样弄过去，哇，说幸好那个是美国人的手套大。我们中国人的手还小一点，他个子又不高，这手套小，不然的话那个手就锯过去了。你说这个是正巧吗？神的管教要很小心，是神的管教。有时候随便亵渎神啊，亵渎圣灵啊，圣经已经明讲啊，担当永远的罪，永不得赦免。有一次我在一个东部一个教会做见证，有一个姊妹就说啊，你都是靠你那三寸不烂之舌嘛。我靠这个三寸不烂之舌，那我心里就想，我的舌头跟你一样，难道你的舌头会烂？我 不知道为什么他是说我蒋介石是靠我三寸不烂之舌，我心里就想，那难道你的舌头会烂？还有我没有想到，我回加州过没有几天，他的先生打电话跟我说，哦，他说他最近舌头啊这边在溃烂了，很痛啊，不能喝啊，都不能吃啊。我心里想，神的管教很快哦，很厉害，不要随便亵渎圣灵。香港祈祷院那个邱清泰牧师的哥哥，邱清泰牧师有一次来，他讲，他说他在讲台上面讲，他说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一直在那边讲亵渎圣灵的话，他替他紧张啊。后来那个弟兄讲完了进去啊，等到他在讲的时候，圣灵启示他说，这个人现在扑倒在血中。他说他不太相信，怎么可能？刚刚讲完这人进去，结果他讲完他进去看，那个人吐血，真的扑倒在血中。所以他讲这个我印象深刻，他小心，千万不懂得不要亵渎圣灵。我们宁可少说，不懂得不要讲，不要随便批评论断亵渎圣灵。但是也求神给我们知道怎么分辨，不要人家怎么讲我们就怎么信。你要去经历，但是要多读经啊，从圣经里面你要去明白神的话，从圣经中认识圣灵，从生活中去经历圣灵。还要讲到圣灵的工作像海浪，时间快到了，圣灵的工作像海浪，是不是？我讲到3:50，有一次我到夏威夷去度假，我住在那个乌龟湾希尔顿饭店，那个乌龟湾希尔顿饭店的每一个房间都是 sea view， 都是海景，所以我一年我就逃到那边去度假，不要听电话，什么都没有，很快乐。那么那个希尔顿饭店呢，它有一个海岸线，海滩，他们自己饭店的海滩。我在那边我就看到它有1/2的海滩呐、啊，1/5的地方啊，你从那边走过去一定要穿鞋，不然脚底会割破，臭啊！又臭，那个水又脏，很奇怪。那这1/3，这慢慢的，这边都很干净，人都在那边玩水，人都在那边游泳，那边就非常的干净。我在那边走，我黄昏的时候，我在那边祷告，神就给我一个启示，他说：“你看，这一个地方为什么又臭又脏？因为那边有那个很多的礁石，海浪拍来的时候被那个礁石挡住了。”就要打回去了，那个水从来没有刮到这个岸边，所以这边就积了很多脏的东西啊，因为没有办法洗干净，它就被那个石头挡住了。那这一边呢没有这个礁石，所以海浪每一次一来大浪它又刮回去的时候，就把这个岸上所有脏的都又带出去，洗得干干净净。那神启示我说，你要常常这样，当圣灵感动你认罪悔改，要让圣灵来洁净你，要让圣灵常常来到施恩宝座前，让圣灵光照我们哪里得罪神了、啊，让圣灵来洗涤我们，把我们洗净。有什么要认罪的要悔改的，常常来到施恩宝座前，让圣灵来光照我们，洗净我们的一切不好。不要这样像这个大的礁石，海浪来的时候挡住了，以至于那个水没有办法，这边就又臭又脏。圣灵常常光照我们，我们常常认罪，在神面前求宝血遮盖，那么就像这边干干净净的，人看了就喜欢。还有当我到那个我有一年到 Big Island 去啊，住在那个 Westin Hotel， 那我看的那个海浪，哇，那个浪啊是大呀，我每天都在那边看啊，我很有兴趣去看这个啊，看了2小时，一看一问主，哎呀，那个浪这样，好像就像那个 Hawaii Five-O 的那个电影在演的那个浪这样子大滚来的时候，哇，那个水哦，冲得好远，我逃都来不及，衣服全部都湿了。然后呢，我来的时候，那个浪还没有刮去，下一波又很大的浪，它又来。如果这一个浪还没有平静下来，下一个浪再怎么大来的时候，就被这个浪打消了，被这个还没有平静的浪打消了，它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但是呢，如果这个浪已经很快的工作了，很平静了，下一个浪很大的来的时候，就又很大的浪可以再把它弄得干干净净。那圣灵就教导我说，当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要快快的顺服，快快的悔改，不要在那边抵挡。恩高层次有不同的，那个恩高有层次的不同的，当天窗开的时候，恩高最大，顺服最不容易，因为撒旦要拦阻，因为他知道恩典很大，但是时间不会太久。所以你看每一次呼召的时候啊，聚会有那个呼召的时候，快快的去啊，越快恩典越大，是真的。 你要在那边想啊想啊好久，天窗关的时候，那个恩高就少了，因为恩典比较小，撒旦知道他不拦阻了。所以我们要顺服，要快快的让圣灵，要一直让圣灵来在我们身上做工。我常常说，圣灵的工作像海浪，要让圣灵不停的在你身上做工。这个复兴是圣灵今天要在教会的工作，今天圣灵在教会的工作就是复兴的工作。悔改是复兴的第一步，悔改是复兴的第一步。我有一个牧师，他的姐姐住在圣地亚哥，他住在圣地亚哥，然后住在圣地亚哥呢，他不爱主，不冷不热了。这个老姊妹的孙，就是他儿子的儿子，生出来的时候两个手弯的，两个脚也这样卷曲的，两个手也这样卷曲的，他亲自来做见证的，两个手这样子。那这孩子生下来不能排泄，这个脊椎的最后医生挖了一个洞，所有的大小便都从那边排泄出来。这个孩子回到家，两个年轻的夫妻整天哭，把这个孩子抱，用个被单给他盖着，这个孩子卷曲的这样。他的妈妈说，这个阿嬷，这个孩子的这个年轻父母的妈妈，怎么搞的，孩子抱回来也不让我看，整天就夫妻躲在房间哭了，然后孩子就盖这样。有一天他才讲，圣地亚哥圣地亚哥七个医生联合会诊，这个孩子一辈子不能走路，不能白一辈子不能站，不能走路，坐轮椅，然后一辈子白吃，然后这孩子不能排泄。这个老姊妹想，从前不爱主，然后现在忽然间想起神的话，她就祷告了。要祷告的时候，她就跟她的丈夫还有儿子媳妇说，我们来祷告。从前叫不动的，这一叫大家都来了。她来的时候呢，她说跪在那里开始要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圣灵感动她，她说她看到她自己为什么没有穿礼服来到神面前，她说我的衣服为什么这么脏，为什么我没有穿礼服来到神面前，肮脏啊，看见自己的肮脏污秽啊，他就开始跟神认罪悔改哭啊。他说啊，我们四个人啊，哭了一垃圾桶的卫生纸。你想想看，这个卫生纸干的时候啊，要一垃圾桶快啊，哭到那个垃圾桶啊，那个一垃圾桶的卫生纸，那个哭了以后，那个纸巾是湿的，要哭一桶啊，要哭蛮久的啦。四个人哭了一垃圾桶的卫生纸，然后哭完了，祷告完了，他起来，他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他就把那个孩子的脚。他祷告完了以后啊，他就把那个孩子的脚这样拉直，在拉直了以后，那个孩子的脚啊，他说那个脚髁骨是这样弯这样的，他就把它弄平了。哇，我说这个比那个球麻吉还快，捏麻吉都没有这么容易。那么他就弄完以后，他想想，怎么可以这样呢？他又把他两个手给他弄好，两个手弄好，这个孩子啊，忽然间啊。冲一把尿到这个阿嬷的嘴巴，他还高兴的哈利路亚。他看见神医治的大能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因为他原来是不能排泄的，他现在能够冲一把尿，就是表示他已经能够排泄了。哇，他说讲一句话，约伯记42章，从前风闻有你第五节，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我在灰尘和炉灰中懊悔。圣灵感动他先认罪，为什么穿得那么脏，没到神面前，肮脏污秽，认罪悔改，悔改是复兴的第一步。然后那个孩子得了完全的医治。我前不久还打电话给那个牧师呢，那孩子到后来他来的时候做见证，他拿了个相片，贴了整个相片给我们看。那个医生七个医生说，这个孩子一辈子残废，坐轮椅，白痴，不能走路。这个孩子那时候两岁，楼上楼下跑来跑去，没有人跑得比他更快，还在游泳池游泳，什么照片都有，聪明得不得了。我去年还问了，这孩子很健康，神完全的医治。复兴悔改是复兴的第一步，使徒行传3章19节，所以你们要悔改归正，使你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呢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使徒行传3章19节，你们要悔改归正，使你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呢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阿根廷大复兴也是这样，弥勒牧师说他讲道没有人听，就他一个人讲，还有那个教会的牧师，一天两天神说继续讲，他一直讲，讲完了，讲到最后了，最后一天呢继续讲，有一个姊妹就出来认罪了，哭啊， 你知道那个水泥地啊，水泥地是怎样，那个眼泪掉下去会吸干的，哭的变成一堆水，一滩水，一堆水，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四小时，八小时，十六小时，一直在那边哭，在那边认罪。神就带来一个阿根廷大复兴。阿根廷的复兴是这样来的，悔改是复兴的第一步，复兴是今天圣灵要在教会做的工作。我自己1982年4月17号的车祸，我现在不讲那个车祸了，我是讲那一个车祸，那一天有一个老太太，当我从车子，我那个车轮打着我滚在地下滚3圈，我的身体躺在那边就跟那个车轮差这样，就压成肉饼。那个老太太从那个饭店冲出来，她这样指着我，你今天晚上回家要跪在神面前祷告，好好认罪。我心里在想，我凭什么，她凭什么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为什么要跪下来跟神祷告认罪？那时候我不爱主，我已经离开主9年。他这样指着我，这样跟我讲，我的车子不像现在还挂了一个逾越，我从前什么记号都没有，也没有圣经，他也看不见，我现在一个70成新，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我很奇怪，我说他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为什么我需要悔改认罪？2个礼拜我在想这个问题。96年我到新加坡，12月6号我到新加坡，到新加坡时差16小时，我不能睡觉，我常常从下午4点睡到8点，8点就起来开始整夜，我没睡觉，我就看圣经。我在那看圣经，那天晚上12月8号，哇，主的灵大大的在我身上重新叫我想起那个车祸，我就开始哭啊。那天晚上我读什么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43节到51节，约翰福音第1章43节到51节，哪单夜那个腓力来到了那个地方，他跟拿单业说，摩西先知书上所说的那一个我遇见了，就是那个拿撒勒人约瑟的儿子耶稣，他说就是那个拿撒勒人 约瑟的儿子，就是那个木匠的儿子了，那个我遇见了。拿单业说，拿撒勒还出什么好的？耶稣来了，看到腓力，看到拿单业，就跟他说，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拿单业说，你怎么知道我？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的时候，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已经看到你了。他说，就因为你说我是在无花，他说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然后拿单业就跟耶稣说，你夫子，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说，我说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就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你就信吗？我这样讲你就信吗？你就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我就想起我车祸那一天，神这一个老太太，她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她怎么能知道我是基督徒？为什么我需要跟神悔改认罪？是她为什么来跟我讲这一句话？我直到今天到这一刻，我还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来告诉我这两句话，但是我只知道是神差她借着她的嘴巴来提醒我。神就好像神跟耶稣对拿单业说，就在无花果树下，我说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那更大的事。以前有一位牧师，年轻的牧师，他说，哎，林姊妹，你这人很直哦，你的讲话很直哦。他说你是拿单业，你知道我那时候圣经都没有读啊，我不知道什么是拿单业，我说我知道什么奉业了，拿单业是什么业啊？我真的这样问他呢。哎呀，他说笑死人，不要讲不要讲，他拿单业是人啊。他说我是旧金山的拿单业，我才知道拿单业是一个人啊。那神说，他说我从前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就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神说，我猜的那个老太太跟你讲，你要悔改，你今天回家要跪在神面前好好祷告认罪，你就信吗？你就要看见比这更大事，你就悔改了，我就悔改了，所以我才今天能够站在你们面前做见证啊。就好像创世纪21章第6节，撒拉说，凡听见的都必与我一同喜笑，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都必与我一同喜笑。我说我遇到耶稣的那一天，我的生命开始有春天。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喜乐就是罪被完全的赦免，要认罪，认罪，不要说哎呀主啊赦免我，我到一个教会去啊，哎呦那个姊妹祷告说，哎呦主啊赦免我啊，赦免我们啊，哎呦我们的师母怎样怎样，我听得好紧张。哎呦，认罪不要找电板，也不要找邻居。认罪应该是主啊，我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不要我们啊，我们还要找同伴呢、啊。生命中最大的喜乐，我在讲罪被完全的赦免。 当你神这样提醒你，他来在你身上做工的时候，你就信吗？你要看见更大的事。当圣灵在你身上开始做工的时候，圣灵最大的工作就是要叫我们复兴，悔改是复兴的第一步。当圣灵在你身上开始做工的时候，你要敏锐的跟随主，让圣灵来在你身上很自由的来运行。常常来到施恩宝座前，让圣灵自由的运行，不要抗拒圣灵，更不要亵渎圣灵。我们低头来做祷告，我们请牧师来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这一段，
亲爱的天父，我们的心必须要来归向你，所有你的话都指向这一个主题，就是我们人必须来归向你。谢谢主，今天下午你再一次接着你的使女，把这一个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再来指教我们。是的，我们要向你来归回。愿主你将这些的话放在我们心里，求圣灵继续的动工，让我们在这里所领受的不停在这里，也不留在这里。回去以后，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这是我们的心愿，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